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我现在把经文念一遍，我们开始这一段，就是如是无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住即孤独园，于大比丘僧前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先念到这里为止。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还是经文的序分，序分有这个通序，有别序。通序就是每一部经都是这样的主旨，这个结构都是相通的。那么这个别序呢，就是各经就不同了，就是特别的。那么我们上一回就这个通序呢，只讲了如是我闻这一句，今天我们就继续往下讲。上回讲那个如是我闻，如是就指定那个如，就是真如本性，那个就是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这个本性，如如不动的这个本性。是这个字各种讲法也不相同了。那么我们这部经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按照这一部经里面所讲的道理，以及这个方法，我们这个道理和方法呢，就是劝学的人呢，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叫做是，那么就是如是两个字。无闻呢，就是当初结这个编这个经的时候，记载这个经的时候，由阿难尊者他主持这个编辑大会了。那么就是他说这法门是我从佛那里听来的。那么就这四个字这一句话来讲的话，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涅槃的时候告诉阿难尊者，就是每一部经呢开头就安上这一句话。这个呢也表示跟别的那个外道的经典不一样外道他不知道心法，是在心向外，在心外求法，就是外道。那么我们佛家呢，是知道心法的，就是一切的法都由我们自己心呢变化出来的，所以安上如是，这个是特别重要。所以这个我们看佛经呢，这个一看知道这是不是佛经，就看这一句话立刻就辨认出来了。在如是我闻下面就接着一时，这个一时就是佛讲法的那个时候。那么这个需要讲，我们要了解应该干什么呢？ 一般呢要写时间，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那么在这个佛经里边呢，照例不是那么写，就是写一时。为什么写一时呢？就是说佛在讲经的时候啊，这个听众的人太多了，有的是人家呢，有的是天上的众生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各道的众生，这个各道的时间都不一样的，这是一层。再一层呢，就是我们人世间的这个时间呢，计算的这个计在的时间也不一致的。那么各国所用的这个历法都不一样啊，一直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历啊，有这个国历，有这个农民历，这个都不是一致的。就说我们这个每一年呢，4月8日复旦节的时候，复旦节4月8日啊，我们这个做这个庆祝的时候啊，一个是国历的一个日子，那么然后呢，这各寺庙里边呢，到农历4月8日啊，又单独的又举行一次，可见这个时间不一致啊。因此呢，记载经书的时候啊，就用一时这两个字概括的，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了解这一时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讲经，就表示这个讲经的那个这个法会的时间。所以是这么说，我们在这个一时这两个字上头啊，也要了解的一些意义。了解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讲在说法的时候，这个时啊，也不是简单的。那么这个要有很多的因缘才能够啊，这个法会说法的法会啊，才能够啊成就的。比如说最主要的这个法会是佛说法的人，再呢还有这个法会的听众，你没有听众啊，佛对谁说呢？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一个是佛，一个是听法的这些佛弟子们。那么都是佛弟子们呢，他这个在这个法会有这些弟子啊，那么都是来听这个法门，他对于这个法门呢有特别的因缘呢，他才参加了。所以这个古人注解呀，就是这个每一场法会都是什么呢？师子道合呀，师子就是佛是老师啦，师呢就是听众佛弟子，那么这个弟子啊，道志同道合，而且啊在这个时候都能够成熟了，才能够啊有这场法会的。那么这个所以佛家也常常讲吧，感应道交啊，所以师父一定有感应，他这个时间呢才成就这场法会。那么因此标这个一时啊，还有含有这些个意思在当中，那么这就不是普通的呀，说某年某月那么简单了，这就也有很深的意思在内的。意思后面就写佛， 佛呢，当然就指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佛有三身呐、啊，有法身，有这个报身，有这个应化身。那么这个佛究竟是哪一个身的呀？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说法，在这个人道啊，在我们人间说法的这个法身、报身啊，法身是如如不动的了，报身呢，那我们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看得到的，那报身那个大身体，我们这个看报身就等于那个蚂蚁看了一个看那个这个我们人一样的了，简直看不到啊。所以在这里就我们人道的第释迦牟尼佛弟子来讲，他应的这个在这个说法的身是应身佛，应化身。所以他释迦牟尼佛所现的这个身子啊，跟我们人道的身是啊，当然比普通人也高啊，高不了多少。这就是佛应身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既是应身，应身是应什么呢？应机而来施教的。假如说这个众生的机缘不到的话，佛也不会应身来讲法的，一定是啊，众生的根基这个机缘啊成熟了，才能感应佛来说法的。所以他这是是应机来说法的这一个这尊佛。那么他成就一尊佛，好不容易了。这个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们都知道啊，成一尊佛有三大阿僧祇劫了，就是讲的时间那么长远。那么要是讲到他的这个成佛的这个实际情形怎么呢？就是说就把这个真如本性全部开发出来啊。那么普通讲这个我们众生呢，有见思惑，有尘沙惑，有无明，有一层一层的，多得很呐、啊。全部把它啊断得干干净净的，这才成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他这个你要把这些这个烦恼等等这些一个惑断除啊，首先就要觉悟啊。所以佛呢，就是最称为大觉世尊的，大觉世尊呢，然后才到世间来啊，来教化的。有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啊。那么在这个我们普通在这个劝人家修佛，劝人家修佛，自己你无论讲哪一个法门是哪一宗的，你第一个要在哪一宗的话，你自己要真正的相信，真正是在哪里实实在在的那里修啊，自己对于这个世间法有开始觉悟啊，你才讲，才能够劝化人呢、啊。这佛他是个大觉世尊，这是一个佛。 下面是在舍卫国习俗及孤独远，这是讲说法的地方。舍卫国这是在这个印度那个时候啊，印度的中部就中印度，中印度有一个大国，名字叫什么呢？焦萨鲁国。焦就是啊，骄傲的那个骄字啊，左边是个骄傲，在左边是个马字边呢、啊。这个骄字呢，在左边呢是个竖心边，那个骄字。沙就菩萨的是沙字，罗就是罗马的罗。焦萨鲁国，这个舍卫呢，就是啊，本来是个焦萨鲁国的一个首都，一个大的这个城。那么为什么又叫做舍卫国呢？因为在印度南方也有一个焦萨鲁国，就南焦萨鲁国。为了避免跟那个南焦萨鲁国的名称相混呢，后来呢，在这个他的就用这个首都的名字啊，这个城的名字就代表那个国的名字，所以因此在这个经文里边呢，叫做舍卫国。那么这个舍卫国的舍卫，这是一个大城市。这个舍卫翻成中国的意思啊，那么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啊，都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城市，叫做舍卫国。因为这个舍卫里边呢，财富非常多，而在这个城里面的这人呢，也非常一般的知识学问也非常丰富，也肯学道，这就是很了不得了，这是非常有福德的这一块地方啊。佛的话，没有福德的话办不到啊。你比如说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在台湾来讲，学佛也要有相当的这个最低限度，也要这个中坛以上的人呢、啊、才能够学佛啊。佛在的话，家里贫穷，每天要出海，到海上去啊打鱼去，或者在这个田地里每天要在那做工，他哪有时间来学佛呢？这个能够有时间学佛啊，他生活各方面都还有一个相当的水准，这都是福报啊，没有福报是办不到的。就他这个城市里的人呢、啊、财富都很丰富，有财富的人不见得是有福报。为什么呢？有很多这个家里啊，是很多钱财，但是他，你劝他学佛啊，他不肯学，这个也是个障碍。那么难得的呢，既有财富又肯学道，这就是他一方面是有福报，再呢他有善根，这个才那个，所以因缘和合起来啊，这是不简单的。所以舍卫国这个城大城里边呢，它里边的人都具备这个善根福德，所以这是一个道场。舍卫国是一个大城市，在城市里面有这个后来建筑的一个道场，这个菩萨家的祈愿精舍，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在那里讲法。这个精舍呢，怎么做成的？下边就讲了，习俗及孤独远呢，习俗
但是这个国家这个国王的太子大家知道啊，他将来可以继承王位的，他地位很高。那么他这个太子名字呢叫做齐托啊，托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个托，齐托太子。基古都是一个号，一个人的号。他的名字啊，那叫须大多了。须就是须，这个必须的那个须啊，啊须，这个须，还有那个就是这个三撇啊，左边三撇，右边一个叶子了，那个须字啊，达呢是发达的达。多少的多，或者是简称叫就是须达啊，说完全的呢就是须达多。须达多呢，这位是长者啊，普通说是须达长者，因为他家里非常富有的，他家的钱财啊，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钱财，那就是太富足了。他富足是不错了，可是他这个人呢，非常乐善好施，特别的对于这个外边那些孤独的人啊，这个贫穷的人，凡是知道需要帮助的呢，他就尽量的去帮助他，啊，我们知道在人世间呢，这个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富足的社会里边呢，都有什么呢？都有那些这个孤儿啦，啊，这个年老的这个孤单的人呐，啊，这个单身的人呐，哎。不是像现在讲社会福利的了，还是情况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了。古时候，那么那些人呢，都需要有人来接济他，帮助他。那么这个须达长者呢，就是特别愿意啊，非常啊愿意帮助那些贫穷啊孤独的人，因此啊。一般人呢就送他一个很恭敬的呀，啊尊敬的一个号，叫做吉古都长者，因此说是叫做这个吉古都园。为什么叫做七树吉古都园呢？那么这个下边呢，他还有他的因缘。当初这个徐大多啊，他是也是这个十位国的一个大臣子啊，他听说啊，这个他那时候啊还没有见过释迦牟尼佛啊，他有一次有事情到别的国家，到他这个邻的这个毗邻的一个国家，就知道了有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说法，而且当地那个人呢，告诉须达长者呀，释迦牟尼佛是成了佛的人，啊，说的法是多么好，他一听呢，是非常的欢喜，当时就请求啊见了佛，见了佛之后，当下他就请求呢。请佛到舍卫国去说法，那么佛就告诉他，那么到舍卫国要建立一个道场，那么他回来呀，只要佛答应他去说法呢，其他一切的条件都不成问题，所以他就回来呀，就建立一个道场。建立道场，骗出找都不合意，都不合适。 结果找到什么呢？找到这个王太子啊，乞头太子有个大的庭园，大的花园。这个大花园当时广大的不得了了，他就跟乞头太子商量，要把这个花园买去啊，建立这个一个金舍，供养释迦牟尼佛这里说法。那么乞头太子他是王太子，他了还有卖什么花园呢？他还缺乏钱用吗？他就很开玩笑的说：“你呀、你这个老者，你家听说你家里的钱财很多，只要你把你家里这个黄金呢、把我这个花园呢铺满了，看看你都有没有这么多的黄金。”铺满了之后啊，我就把这个花园就算是算是你买了。这个金子要不要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看你有没有这么多的金子。那么乞头太子说这个话，也许是无心的说，故意说开玩笑的话了。他这个徐大长这一听这话，只要你开价钱就好啊，马上就回去就派了多少人呢？当然几个人是不够的了，派了多少人，而且派了很多车辆，就日夜的就把他的家里这个金砖呢，并不是是很薄的了，这金砖那么很厚很大的，就把这个太没有到很几天的功夫啊，人多嘛，就把这个花园呢很快就快要铺满了。乞头太子后来一看呢，哦，这个就不得了，果然他原来说一个是一个出的一个难题呀、让他去难一难他了，结果没有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后来就跟这个徐大长者讲啊，他说你呀、你把我这个园都铺的差不多快满了，那么这样好了，我们两个就平分功德，算我们两人呢，你没有铺这块的就算了，就算我们两人是供养佛了。那么这个徐大长者讲不行，这个功德我一个人做啊，不能够是分给你一半。乞头太子说啊，既那么你要不肯分一半出来，那么我就说一个事实，你这个树啊，一方面那个树往上长，再呢树根是在这个地下，长在地下的，你这个金砖呢，你怎么样也铺不到地下去，树上面你也挂不上去。那么这个假设你不买树的话，你这个树砍的这个林园也不成为一个这个景啊，也不好了。这样一说就是好吧，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徐大长者就答应了。那么就说这个树啊算是你的，这个土地呢算是我买的，就这个关系啊，因此在这里记载的悉数。那么这个园里边的这个树木啊，是乞头太子供养佛的，那个土地呢，那么大的面积呢，就是徐大长者供养佛的，因此这句话就是奇数即孤独远。下面与大比丘僧前250人聚，大比丘啊，先各位看看这个比丘。依旧是梵文，梵文这个就是印度文，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啊，有三个意思，因为它这一个名词里边含有啊三个意思啊，所以没有把这个翻译过来，照原文的音译过来的。那么它这三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是起师啊，起师啊，起是求的意思，向人要求什么的， 恳求的祈。
那师这个学道的人呐、他求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求什么呢？两方面，一方面是像一般人呐、求这个饮食，求这个吃的东西，啊，这就是其实啊，食物啊。那么求食物来维持他的生活，因为修道的人呢、他就是出家的了，出家的人呢、出家人要专心来修道，他不需要自己在外面呢自己没有生活，所以啊要到外面乞食，这是一层意思。再呢讲修道，修道这个道怎么修啊？不是自己要怎么修就怎么修啊，不是这么简单的，还向佛那里求法，求这个觉悟之法。这个呢两层，一个是求这个法来修道，一个是求这个食物来维持他的生活，那么这个叫做乞食。这个乞食就是这个修道的人呢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怎么呢？我们知道讲这个众生有很多烦恼啊，烦恼贪嗔痴慢疑呀，慢傲慢心骄傲心，这个是就是根本烦恼啊。那么要向人家祈，有所请求，这个祈就是啊把自己的傲慢心慢心呢把它慢慢的把它折服下去，这有用意的，不然这佛为什么叫乞食呢？这个修道的人每一个名词都有它的含义，依旧第二个意义叫做破厄。破厄，我们不修佛的人呢、我们总感觉到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啊，没有什么罪恶啊，一修佛就知道了，修佛法就知道了，不要用什么行为表现出来，我们自己要自己反省自己的这个念头起的什么念头，就知道我们自己是善是恶了。一般人呢他不修佛不知道，修佛就知道这个念头起呀、无非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利益，私人的这个名利，为自己私人的这个名利啊，不惜来损害别人的种种的这个权利，人家的这个名誉等等，这个不算是恶，还是算什么呢？ 所以这个你学了道了啊，尤其是出家的这个比丘啊，他第二呢就是破厄。破厄是什么呢？破厄就是破这些烦恼啊，啊，烦恼就是一这种恶的一种这个根源。只要把这个贪嗔痴慢疑先把它这个压迫下去，不让它有了行为，慢慢的就把它断掉，开始就不让它起这个行为的时候啊，这就是说，这就走上这个善的这方面了，就是开始破恶了，就这个第二个叫做破恶。第三个意思叫做不魔，不是恐怖，叫人家害怕。魔是什么呢？魔是天魔。这个为什么不魔呢？因为出家修道了，修道你看一是起事，又是这个破恶。起事破恶，他将来这个破恶破除以后，就是可以呀，出了六道了。我们众生，所以在这个六道啊，在这一道死了，然后也转到另外一道。然后到这个生命，然后这一那一生结束以后又转另一道，生生死死啊，转来转去啊，都在这个六道之内啊。那么在这个六道之内不能够出去啊，啊，始终这个生死不断，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这个这些这个烦恼，这些恶啊。烦恼没有破除的话，怎么样也出不去的。他这个破除的话，比如说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种种这些烦恼啊，天台宗的讲的这个见思火一破除干净，断得干干净净的，他就是在六道里面就解脱了啊，出了六道了。出了六道那就是这个分段生死啊，就解脱了。分段生死就是了了。所谓分段生死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六道里边呢，来来回回生生死死的一段一段的这个生命，那叫分段，这是最痛苦的。那么把这个问题解决后，就出了六道啊。那么出了六道应该本来是好事情呢，但是啊，在这个天魔来讲啊，天魔他是这个执着这个这个天道的这个是欲界天，这个魔是欲界天的了啊。那么他认为这是很好，在六道之内这个享受一切都好。少了一个人呢，少了一个众生啊，他就少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同伴的啦，他就是感觉到恐怖了，少了一个分子了。所以因此呢，多一个这个比丘啊，他的真正是比丘，他有道行的人呐，比如他收了比丘戒。一说比丘戒，就是讲真正得戒的来讲啊，普通如果是不得戒啦，就是一种的又当别人了。得了戒，所以得戒什么呢？得了戒当下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戒在他那里，在这个修道的人来讲啊，他就永久的就发生他的一定的作用的。
这个作用就能够成就他的这个修道，成就他的道业。也就是他这个戒所戒的那些禁止犯的那些罪业了，那些戒条啊，他就永久不犯了。真正得了戒的时候啊，他就不会犯戒的。不会犯戒，就魔王来讲，就魔道的魔来讲的话，他就不高兴，他很害怕。所以在过去那个大道堂里穿戒的人呢，穿戒的道堂啊，真正有人得戒的时候，那就天魔一听到了有魔人得戒了，那心里就发生恐怖啊，就少了一个欲界的，又少了一个分子了。所以他这叫第三个意思啊，叫做不魔。那个比丘上面加一个大比丘，大比丘啊，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不是大比丘，普通的比丘啊，就是修小乘的啊，叫做声闻。声闻什么呢？声就是声音的声，闻就是闻法的闻。那么他这些修小乘的弟子啊，跟佛啊，跟随佛听佛讲这个讲法，那么这个那一步一步的修这个小乘法门，这叫声闻呐。大比丘啊，那么加个大就是大乘法门。这些弟子啊，在外表上现出的这个现象是个神闻，是个小乘的这个形象，但是实在上呢，他是一个学大乘法。学大乘法什么呢？就是这个内在的呀，是这个所行的是菩萨道，外表上看起来是一个小乘的这个比丘，因此呢叫做是大比丘。这些大比丘啊，都有他的来历啊，过去他们所修的境界都是非常高的啊，有这个讲到这个真正的境界的时候，他是过去的这个那些大师啊，都是这个大菩萨来的人。那么这里呢，他是表现的像是一个声闻，所以因此在这里啊加个大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大菩萨在那里学法。比丘僧下面这个僧字，这个僧啊是个简称，印度文的这个全部的意思啊，这个音是僧伽，僧伽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一个和合中，和合中呢，和是和气的，和大家那个意见种种都能够很合得起来，合得来。众呢就不止一个人啊，就是这个有好几个人以上的叫众，和合众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僧团呢，就是大家在一起住在一起的这个修道的一个团体，这叫做僧。这个团体啊，一个团体不简单的啊，他的人数可以是三五位，也可以几十位几百位，都是一个团体啊。那么你要把这么多人能够啊聚在一起，那个不容易的。那怎么样才能够聚在一起呢？注重这个合字啊，合字特别重要。一个人不合，什么事干不到啊，两个人住在一起都不行。一合呢，这里就是你各位看看，和这个和合众啊， 他这个有理和有适合。我们先讲这个适合，适就是这个事项上面很具体的，讲起来大家一讲就懂。什么叫做适合呢？一共有这几条。首先呢，身合，就身体的身，身体啊能够大家相合，身体能够相合，这个同度啊，个人都有身，每一个众生都有个身呐、你不要认为这个身有什么讲，这很简单的，大家都是身的，身都能够调和起来就很不容易。个人有个人的习气，每个人个人有个人自己这个习惯的这个习气，能够合众共济的，能够合在一起，这可不容易。所以必得身能够合，才能够共同住在一起。能够住在一起首要的叫合啊，不合就办不到，这第一个条件就办不到。这第一个是身要同住，这个是要这些身合。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一般众生啊，两三个人在一起就说话了。说话不是修道的人呢，就是说你说他，他说你，或者说第三者，这个是好是坏，说了就是是非出来了。有了是非就发生大家争吵了。这个修道呢，就是住在一起说话，说出来的话大家都能和和气气的，没有争吵，没有吵架的时候，这口无争啊。这个不要认为这个是很简单的，我们这个要做到口无争的话，那不是这个一修佛就能办得到，必得要下个几年的功夫，慢慢的这个修养才能够办得到。是他这个第二条就是口无争。口无争是什么呢？口无争他自己心里的意思相合，口才无争啊。再讲这个意我们身体口，他这个身体的行为，口里说的话，从哪里出来的呢？从心里出来的，也就从那个意思出来的。你要身和口和的话，一定要意和。意和大家的意思都能够很和气。意思都和气的时候然后大家都能够一通喜悦喜悦你的心理，他的心理，大家在一起住在一起都非常一通发生的，就是没有违背的意思就是志同道合的意思所以一通呢，然后就是大家都发生一种喜悦一种心理。再讲呢，这个见解住在一起修道的见解要能够合，这个也不容易办得到。我们知道我们中凡夫众生就是一生性每个人意见都不能够跟别人相同的，他有他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所以这个意见不能够相调和，这是普遍的现象，没有一个凡夫不是如此。那么他的修道注重就是大家都是在那里修道，真正修道呢大家的见解都一致的了，
就是戒呢同解。那么修道必有这个受戒的啊，那么受了戒，大家都受的戒呀、啊。这个戒方面，一同在那里修手持的持戒，持戒是相同的。所谓相同的话，大家都不犯戒，同时在那这个持戒，就是戒同修。最后一条呢，叫利啊，有什么利益？在团体里边呢，有这个利益啊，大家也调和得很好。他这个就注重的一个君子啊，勤君，没有任何人呢啊，比如说我都占一点利，人家少一点，损人家利益多利于自己。这个修道的人呢，即使在一起是一个僧团了，他注重的是均衡的、平均的，任何人是一律求其平等，这叫利同均。在这个修道的人，所以在这个和合众啊，能够做到这样就了不起啊，何以知道了不起啊。我们都是现在都是在世间上啊，求学的求学，工作的工作，我们看看那个世间，无论是现代是历史上的过去，是过去的这个事情，往往为了这个利益，这个不能调和的，不能和气的，甚至于在古代那些帝王之家，那些大皇帝为了这个猜忌啊，他自己的这个权位给人家夺去了，那么猜忌别人的还可以讲得通啊，甚至于猜忌自己的儿子，把这个王太子给他这个受了人家的这个挑拨啊，把王太子杀害的这种事情呢多得很，还有这个太子把的这个父王杀害了也有的，这种情形就说明人世间呢，要想做到这种六种这个适合，好不容易啊。所以那个都是天伦之中，还有那些发生那种这个那种惨剧啊，天伦以外的一般人更不必说了。因此呢，有那些个事实显出来了，修道的人能够得到这种适合啊，那就是最大的一种乐趣啊，不容易求得到的。那么得了这个适合，这是修道的一个环境，好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好的环境干什么呢？要帮助自己修道啊。那么这就是离合了，有适合能够得到离合。所谓离合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团体里边，大家都要得到一个什么呢？都要得到一个解脱。解脱，我们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生生死死的，这是最大的痛苦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我们在世间呢，就算是钱财啊再多也没有用，地位再高，就算是现在做了美国的大总统，美国大总统啊，就算这个大总统啊不要选举了，不要仅仅去选举，就算是一直让你做下去，你做了这样的大总统，终身的做大总统还是没用啊。人还有一死啊，死了以后又怎么办呢？ 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最可贵的是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那么这个离合就是说都要正道的，正道一正到这个真如本性的话，出前的功夫就是解脱这个分段生死，把这个六道轮回能够解脱，进一步的最高的目的就是能成佛。所以离合呢就是一通都能够正道啊，能够得到这个解脱，以至于这个成佛那个大解脱，就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僧团呢就是有这个啊，在那里啊求几个和啊，大家和和众啊，啊目标是在这里。下面1250人聚，这是那么这个1250人呢是哪些人呢？一个三迦舍，迦舍这个迦坚尘陀的迦字加上一个走之边，叶就树叶的叶子，这个读舍。三迦舍是三兄弟，他们这个在没有这个做佛弟子之前呢，他们各有，他们是修外道的，他们各有徒弟，一共啊他们有1000个徒弟，因他自己有1000个人。这个另外舍利弗还有目犍连，普通叫目犍尊者，他们两位呢有200人，还有一位这个也是长者子啊，这是另外也是个父的弟子，有50个人，那么这就是1250人了。不过这里只讲的是整数，佛当初啊成佛之后啊，首先度化这个5位比丘，就焦陈如那个一共5个人也在内。那么实际数目呢是1255人，这里的经文呢说一个整数是1250人，聚呢就是这么多人呢一起在这里听，聚会在一起听佛讲法的聚。那么这个呢上面是叫6种成就啊，在续分这个当中啊通序。那么这个是如是，是表示这个心，我闻呢表示闻，意识表示这个识，佛是讲这个说法的主人，就是主。那么舍卫国七书记古多元，这是一个说法地方，叫地。与大比丘的1250人聚，这是天中，叫中。这6种啊都要具备，6种缺少一个条件都不具备的话，那这个法会就不成立。那么这个呢也叫这个通数，也叫证，是一种证明，写在经的前面呢叫做证信虚，证明这个法会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的是可信的，那么叫证信虚。这个续分里面还有这个在听众当中，另外还有啊这个除了这个书目以外，还有列这个上首这个名字，另外还有菩萨众，还有其他这个天人等等。那么在下一次啊再继续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